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，欢迎来到9月29号的主日敬拜。我们这一次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敬拜中文堂的安排是还是三首敬拜诗歌，然后我们由博牧师来做布道，关于我们这个新的系列的第二讲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一起来听敬拜歌曲《我的救赎者活着》，由赞美之泉演唱。
沉睡，让好
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唱第二首敬拜诗歌《超乎一切》，由Good TV Daily 的王宗民演唱。
中全能，超乎众王，超乎众手掌和宇宙中万物，超乎众智慧和众人的道路，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，超乎众国度，超乎权威，超乎这世界所知和所想象，超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，无一事物能与你相比。
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唱的第三首敬拜诗歌是由陈昌良演唱的《感恩》，由克西玛尼乐团，陈昌良演唱。
悄悄地流逝又一年，走过欢笑，唱过泪水，冷暖在心间。人生如梦如幻，生命总有波澜。路是这么缠绕，那么遥远，好像飞到那想念的天。看看大海，感觉阳光，让生命灿烂。人生每一小站，多少艰难危险，浪再怎么凶猛，挡不住前进的风帆。每一个脚步是个吻，每一滴泪水是情爱，每一次的呐喊是挣扎。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让我再选择，我仍然选择这爱。感恩，感恩，数不尽一生中的恩典。
谢赞美主，我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在我们主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敬拜。下面是我们的博牧师，他上台来问候大家，并介绍了我们的牧师Peter 和 Ruth 两位夫妇，他们在中国北京有长时间的服侍，直到最近才回到美国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起立为他们在中国的服侍感恩，也欢迎他们回家。那之后我们的博牧师他继续来宣讲，第二节是在一个新的布道系列中的第二节，这个布道系列的标题就是在悲哀和喜乐之间的颂歌。那伯牧师他说道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朝圣之歌，这些歌曲尤其是诗篇117篇到139篇之间很多的上行之歌，就是去耶路撒冷敬拜时候的路上所唱的歌曲，这些歌曲是为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而创作的歌曲。以色列人每年都会创作三次，因为他们是每年有三次去耶路撒冷朝拜的敬拜的时间，那就是春天的逾越节、夏天的五旬节和秋季的祝棚节。他们是去敬拜朝拜，当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被要求要记住像神所要求的那样，记住神所做的善事，记住他们曾经面对并杀死的巨人，记住神在过程中改变他们的方式。在描述一起向上去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过程中，尤金·彼得森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，我非常喜欢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天地之间的本质是应该有一个在同一个方向上的长期顺服，而由此产生的结果，而且是从长远来看，总是会令人舒适的，让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结果。这是弗里德西斯·尼采说的话。那么长期顺服在同一个方向，沿着同一条路走过去，不是一条无处可去的小路，是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。那么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一些独特的事情。我认为当我们阅读朝圣上行之歌时，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意义和重要性的。它代表着一种安全，它代表着唯有神的律法和掌权，它也代表着一种完整、完全、美善，也代表着喜乐。在诗篇48篇中称耶路撒冷是全地的欢乐。我先生常常出差，而我们现在还是觉得像新婚一样，所以我们都很讨厌他出差离家的时候。但这一周我先生去佛罗里达州出差的时候，正赶上飓风海伦妮的登陆的时候，那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短信说，我已经准备好回家见你和派伯了，就是他的狗。那当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所以这种家的感觉，让回家的感觉，是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喜乐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认为到达我们的家是整个地球的欢乐，但我们的家对我们来说是在这个整个地球上的欢乐，因为它是我们两个人的家。以色列人正走向他们的家园，意味着走向安定、 丰富和快乐。这不正是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吗？我们努力不是为了走向安全，走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统治和掌权，走向平安和喜乐吗？攀登、上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，我们去过哪里以及我们要去哪里之间。这是我们放开的秋千和 与我们尚未抓住下一个秋千之间的这么一段旅程。如果上行之歌是可信的，那么这段旅程将需要在同一个方向上进行长期的顺服，也就是坚定的、忠诚的。当旅行变得漫长而艰难时，是需要我们刻意拒绝离开这样的道路，这个方向上的道路，以及对抛弃社区和单打独斗的抵制。这就是我们如何获得快乐、希望和回家的感觉。尤金·彼得森是这样说的：我认为世界上对基督徒有害的一个方面，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立即获得。是的，这样正在伤害我们。这种快速致富、扩大人群、建立平台、使用克利夫笔记、微波炉的文化，并没有创造出能够承受建造其之上的生活的重量。过程中是有一种美的，这个过程是有建造的，所以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。诗篇126篇是我最喜欢的上行歌曲之一。当我厌倦旅行时，我经常读这一诗篇。当希望似乎暗淡，或者我的双腿感到无力时，诗篇126篇一直是我的战歌，我的国歌，我过去50年来生命中的婚姻、孩子、死亡、失落和爱情之路的节拍器。它陪我走过死亡阴影的幽谷。我要说，这首歌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它是由坚固的材料制成的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诗篇126篇上行之诗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、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来。我们可见这一个很短的诗篇虽然只有六节，但是这个首诗篇是分为两个部分的，前半部分是庆祝，后半部分是恳求，并紧急呼吁神重复以前所做的事情。这就是第一到第三节，那就是前半部分，第四到第六节就是后半部分。那首先让我们看看人们在歌颂已经发生的美好事情的情况。诗篇126章1到2节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、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诗篇作者在这里描述了一个奇迹般的整个国家的拯救。Fortune 就是这个运气、财运，这个词通常其实也被翻译为囚禁。当主恢复我们的囚禁时，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，这也可以翻译成当主释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那些做梦的人一样。我们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指的是哪一个事件， 但许多人都认为是在公元前538年，以色列人被允许离开巴比伦，也就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的大概有50000人的样子，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耶路撒冷的事件。这使得学者推测这首诗篇的作者可能是以斯拉。无论作者描述什么事件，这句话都会立即跳出页面，进入到我当前的世界。有时候，我们周围的绝望让我们感到那个充满平安、欢笑、欢声、歌唱的国家的想法变得像一场梦一样。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这首歌如此重要的部分。他们正在唱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然后请求上帝再次这样做。他们正在回忆和排练，他们沉浸在过去的欢喜之中。有时我也必须这样做，我必须在我的生命中再一次重复怀念，重复记忆美好的事情，神给我的美好的经历。这样做会有两个意义，首先它是让我感觉到更好，这是有科学证明的，会有幸福加倍的感觉。那第二就是它让我的脚步坚定地走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。快乐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，也预尝了未来的欢乐。为什么当你看到第一个圣诞装饰品的时候会感到心潮澎湃？因为你正在借用你已经知道的圣诞节的真实感受，来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而欢喜。这就是让你再次把这些装饰品拿出来的原因。即使是其中一个灯即将熄灭，你也会把这个灯整个串起来，然后你必须要找到新的来更换那个坏掉的灯。你的购买礼物是因为你记得孩子去年打开礼物时的笑脸，你正在借用过去的喜乐来给你动力，继续走向新的喜乐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做的。写诗歌的人说道：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上帝在这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如此之大，以致其他国家也能看到他，并将其归功于上帝。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囚禁，也许只是为了看见人们真正真实完全的快乐。看着人们欢呼雀跃，可能会让他们希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我想知道今天教会的喜乐程度如何。我读过一段关于一位严肃的长老会教会一个长老的话，是这样说到的。这位长老完全无私，在他漫长的一生中，他从未做过任何享乐的事情。我不知道，不去教会的人是否会用快乐来形容这件事情。但如果我们也可以用快乐来形容基督徒呢？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如此的。我们侍奉的上帝是全地的欢乐。如果我们不是最好的，就让我们成为最响亮的歌手吧。让我们成为最快乐、最善良、最有趣的人。因为我们会失去什么？如果是长久的服从，或许它也是一种快乐吧。也许人们会看着并说，看看他们的上帝是多么的美好。所以诗篇的后半部分是转入恳求的，现在他们请求赐给他们欢乐的神再次这样做。这就是第四到第六节：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 恢复我们的命运。这句话在这里重复着，因为作者希望歌手明白，我们正在向神祈求他以前做过的同样的事情。知道神已经做了什么，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许可体系，让他们可以再次要求神再做一次。就像内盖夫南地的那个溪流一样，这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干旱地区，内盖夫，天气干燥，没有雨，那里什么也成长不出来。但是当雨季来临的时候，雨水会填满了峡谷，突然间那个河水就泛滥，花朵会盛开，转眼间春天来了。上帝的子民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唱着这首全地欢乐的歌，请赐雨吧，求雨来吧，赐下雨水浇灌种子。歌曲的这一部分有一个美丽的三重思想，将消极的时刻与积极的果实连接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播种，然后是收获，从流泪然后到欢呼，从被离去逃走到返回家园。那些含泪播种的人将会欢喜收获，那些带着种子的人在哭泣。这是多么感人的！埃及人相信生育之神在播种季节死去，在收割季节复活，而在许多方面，古老的传说似乎都将播种与悲伤、喜悦与收获连接在一起。但我想让我们记住的是，播种、悲伤、哭泣和欢笑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。劳动是真实的，收获也是真实的，悲伤是真实的，欢笑也是真实的，这些东西都共存于我们同一颗心内。有时我想要一位能保护我们免于哭泣的上帝，但我们却拥有一位尊崇那些有激昂热情的神。正如大卫王所说，他把每个人都聚集在他的瓶子之中。也许我们流下的眼泪有助于浇灌播种的土地。我所知道的是，我们的生活将是悲伤和歌声、绝望和舞蹈的家。在这其中有耶和华，整个地球的欢乐，它是我们在我们的旅程之上的，引导我们走向他的旨意。当我们歌唱时，他教导我们他的方式；当我们哭泣时，当我们演练他已经做的以及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时候。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的就是只是继续一起走向他的同在，并遵守他一路上所说的一切。让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要做的只是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继续走向他的同在，并遵守他一路上所说的一切。而神他要做什么？他会做其他一切的事情，任何一切的其他事情。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在享受生命中的欢乐，我们也为你欢乐，还是在绝境低谷之中，如大卫所说的泥泞之中，那么我们欢迎你，我们一起来经历，我们整个教会与你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走过每一步，让我们一起寻找神的喜乐。好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请弟兄姊妹们闭上双眼。在座的有没有人觉得已经不知道神的喜乐是什么滋味了？你一直在信心低谷挣扎着的。如果你是这样， 我请求你勇敢地做下一步，就是举起你的手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闭着双眼，所以我们会尽量尊重你的隐私的感受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你看见了这些奉在你面前的心，你看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挣扎。神啊，求你把他们从囚地中解放出来，你亲自指引他们走向你预备的道路上。圣灵啊，教导我们怎样一起行走，怎样一起享受你的喜乐。求你让这些勇敢的心大大的被你浇灌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南地的活水。主啊，求你显现，让我们看见你是，你就是那让那些悲伤的重担挪去，让我们品尝到完全者的幸福。以基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那接下来我愿为大家祝祷，请大家伸出双手。虽然我没有写下什么祝祷词，但是我的心意就是这样的直接，就是愿弟兄姊妹感受到真真正正、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的喜乐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布道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欢迎你，也感谢你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主日的敬拜。我们期待下一个主日的相聚。祝一周平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